好，我们继续分享认识神对你的呼召。认识神对你的呼召，想要认识神对你的呼召，我们也需要学习被爱来引导，学习被爱来引导，被神的爱来引导。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凡有爱心的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特别提醒我们，想要来认识神，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神的爱，活在神的爱里。倘若我们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流淌出神的爱，那么我们是无法认识神的。无法认识神，我们也无法认识神对你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就需要透过神的爱，学习神的爱，活出神的爱。所以这里面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里面也讲到了从神来的爱，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认识神对你的呼召，透过神的爱的引导，透过神的爱的引导。因为爱有很多种，我们所讲的是阿加佩的爱，是神的爱，不是从人的情欲来的爱，不是从人的肉体来的爱，而是从神来的爱。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也是我们需要被引导的，乃是神的爱的引导。特别在约翰一书四章讲到了神就是爱，我们没有用什么词来描写神的，但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提醒我们，想要认识神，一定要透过神的爱，透过爱这个渠道来认识神，否则我们很难认识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这里面也讲到了神的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也是代表神的同在领导我们。很多家人在说，主啊，彰显你的同在，让我活在你的同在里，也非常渴慕，也等候神，可是仍然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仍然经历不了神的同在。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心中缺少神的爱，他们也没有活出神的爱，甚至他们所活着仍然是自私，仍然是一切是自我中心里面，甚至他等候神也不过是为了一个属灵的享受，并非是为了活在神的爱里面，去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去成为一个带下神荣耀的器皿，成为一个带出神爱的器皿，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能够使神的爱借着他流淌出去。他并没有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等候神呢，也是一种自私的动机，也很难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同在。圣经说得很清楚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神就能住在我们里面。这里面是在讲到神可彰显的同在，就是说你能够感受经历神的同在，不是单纯的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讲过神的同在有三种，第一种是圣灵的内住，确切的讲，第一种就是圣灵的重生，圣灵的重生，也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同在。第二种是神无处不在，第三种是神可彰显的同在，这是我们所讲的，也是这个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所讲，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就住在你里面，神可彰显的同在就住在你里面。我们经历过，当我们去用爱去彼此相爱的时候，用爱去饶恕去包容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那么的喜乐，我们感觉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甜蜜，那么的美好，甚至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洋溢在我们里面，我们感受到神的触摸，那就是神可彰显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想经历神的同在，那么你就得学习被爱来引导，被神的爱来引导。当你活在神的爱里的时候，你是被神的爱所引导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找到神对你的呼召。我们讲到了神的呼召有宏观性的和微观性，无论宏观性的呼召和微观性的呼召，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哈利路亚。当我们学习被神的爱所引导，我们再来看灵前十三章十三节，灵前十三章十三节，感谢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爱是最大，因为上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其实神借着这两节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做任何事情，若不是出于爱，那么你所做的是没有功效的。包括你为人代祷，若不是出于爱，你的代祷是无效的。你给人讲道，倘若你的动机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神的爱，不是出于爱神爱人，那么你的讲道也是无效的。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带着爱来为人代祷，带着信心来为人代祷，那么你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如果你是带着爱与信心来讲道，那么你的讲道也是有功效的。这就是可以分辨出来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能够讲得天花乱坠，然而却没有功效，无法改变人的生命，是因为他心中没有神的爱，他的动机是不纯正的。有的人甚至只是为了彰显自我，有的人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有的人是为了别样的动机，总之不是带着神爱的动机，那么他的侍奉是没有功效的，都是草木和秸，最终是一把火烧灭。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所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所讲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这边讲到了甚至方言祷告，倘若我们方言祷告，甚至你能用天使的话语来方言祷告，但你的心中没有爱，那么你的方言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为某事为某人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倘若我们心中像一个麻木的机器人一样，只是嘴皮子动，甚至思想上没有任何的爱与怜悯，没有神的爱流淌出来，那么你的方言祷告也是无效的。这教导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方言祷告有效果，用爱与信心来释放你的方言祷告。所谓的爱是神的爱，对神的爱以及对人的爱， 那种怜悯从神发出的，不是肉体的怜悯，是从神来那种爱与怜悯。这需要我们更多的来祈求神赐给我们神的爱，并且去活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越给出就越多，越流淌出去，神就越多的给你神的爱，神的爱会不断加增。当你不断的给出去，神就不断的加增你有神的爱。哈利路亚。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仆人，然而圣经说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几乎你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能够各样的奥秘都懂，多才多学，对于属灵的事情上你也是全才，甚至你有移山的信心，但是主说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你没有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草木合节，你的讲道是无效的，你的信心也是无效的。因为唯有出于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唯有用信心与爱去讲道才有功效。所以圣经说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哈利路亚。所以倘若你想认识神对你的呼召，一定要认识神对你的爱，也要认识神的爱以及神对世人的爱，认识神对失丧灵魂的爱，认识神的爱，我们才能明白神对我们更高阶层的呼召。你知道想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也牵扯到一个法则。说到这里我要提醒家人们，关于神对我们的呼召，你能认识多少也牵扯到一个属灵的法则。什么法则呢？比如说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不会告诉他们大人的事情，甚至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比较高深的事情，比较高层次的事情，因为他们太小，我们即便告诉他，他也不会明白，他也不会理解。甚至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也并不要求他做什么，所谓的呼召也是使命任务。孩子三四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不会委派他们什么任务，我们不会给他们什么使命，我们也不会给他们谈论大人的事情，因为他们太幼小了，他们无法明白。当孩子渐渐长大成熟，成为一个大人，十八九岁二十岁三十岁，我们就会渐渐的开始给他们分享大人的事情，并且委派他们任务，甚至将身家性命都交付在他们手中，将我们所有的产业都交付他们管理。哈利路亚。我们开始给他们委派任务，这就是呼召来了。所以很多家人说，主啊，我的呼召是什么？但神想要说的是，你现在需要好好的成长，当你渐渐长大，你会渐渐明白我对你的呼召。当你越来越成熟，我会给你更高层次的呼召。当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我，越来越流淌出神的爱的时候，我会让你明白我对你的更高阶层的呼召。我们也讲到了呼召的阶梯性，呼召的渐进性。所以当我们更多的活出神的爱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开始明白更高阶层的呼召。哈利路亚。下面又讲到了，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你看这个人多么的有爱心，多么的有奉献的精神，他能够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还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多么伟大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然而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也就是说，有人行善，但他的动机并非是出于神的爱，也许只是肉体的爱，情欲的爱。总而言之，动机不是在神面前纯正，不是用神的爱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仍然与他无异。 所以家人们，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爱，才能够认识神对我们更高阶层的呼召。当我们能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约翰一书4:16-21。约翰一书4:16-21。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再一次强调，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听见了吗？这又是神在告诉我们如何进入神同在的秘诀。如何经历神可彰显的同在的秘诀，就是需要住在爱里面。很多家人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神的同在？为什么别人都能感受到，为什么我无法感受到？为什么我的心那么麻木？很多时候有一个原因，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你心里面有苦毒，你心里面有不饶恕，你心里面有仇恨。因为爱的反面就是仇恨，当你有仇恨，你就没有爱了。当你有不饶恕的时候，你就没有爱了。你不能说我同时不饶恕，同时能爱，我同时能恨，同时能爱，不是这样的。当你去恨的时候，爱就出去了；当你去爱的时候，恨就出去了。两者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这一切是你的选择。如果你选择，主啊，我记恨，我仇恨，我不饶恕他，他如此伤害我，那么你将失去神的同在，因为爱离开了你，神的同在就离开你，你无法住在神的同在里，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直到你开始说，主啊，我选择饶恕，我无条件的饶恕他，因为爱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就是阿加佩的爱，是无条件的，是牺牲之爱，爱是舍己，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忍耐，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爱，用神的爱去爱，去饶恕，无论对方怎样的伤害了我们，我们要一天饶恕他70个7次，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我们选择饶恕，因为耶稣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如此去饶恕，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让爱进来，那么恨就会出去，不饶恕就会出去，苦毒就会出去，魔鬼就会出去。这样你就能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你就开始经历神的信实慈爱，你就开始经历神的交通，你就开始经历神的触摸，你就开始经历神的爱，像火山，像江河那样的充满你。哈利路亚，你会经历神的平安如江河一般充满你的心。很多家人，你并未经历过神平安的江河，喜乐的江河是那样浩瀚的充满你，因为你的爱不够，你心中还有一丝一毫的苦毒、自怜，甚至不饶恕，所以你无法经历神完全的彰显。你可能经历神短暂的触摸以后，你就无法承受。而有的人他能住在神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因为他的爱多。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让神的爱来引领我们，让神的爱来使我们能够住在神的同在里，哈利路亚。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当爱在你里面完全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神就是爱。当你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完全的爱的话，你也就没有什么亏欠了，你也就是一个完全人了。赞美主。因为诫命的第一条就是爱神，第二条就是爱人，这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神的爱，活在神的爱里，这样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看到耶稣如何，他为那些伤害他的兵丁来代祷，饶恕他们的罪，求父神祝福他们。他没有丝毫的苦读和埋怨，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主没有丝毫的苦读和埋怨，仍然舍己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他们的罪。哈利路亚。当约翰安德烈想要来释放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不接待耶稣的村庄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主拦阻了他们，主没有丝毫的抱怨，主没有丝毫的埋怨，主没有丝毫的不饶恕和仇恨，主有的是满满的爱。哈利路亚。所以主的侍奉背后的动力就是爱，是神的爱。我们也当如何，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需要效法耶稣，饶恕一切伤害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仇敌。哈利路亚。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还是总是活在惧怕里、忧虑里、焦虑里面？因为你的爱不够完全。倘若你的爱在神里面得到完全，你不会有任何丝毫的惧怕。你会认识神的爱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生命是在主手里，没有人能把我从主的手中夺走。你的心中会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你说，主啊，我的命都在你手里，我的生死祸福都在你的手里，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而我知道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而我也认识你的爱，住在你的爱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惧怕。我的心是稳妥的，我的心是平静安稳的，我的心如同断了奶的婴孩在妈妈的怀里。哈利路亚。那是一种爱里得完全的心。而倘若你的心是常常带着惧怕的，说明你在爱里没有得完全，说明你爱的不够，说明你需要悔改，活出神的爱来。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是因为你的灵告诉你未来你会承受刑罚，因为你在爱里没得完全，你需要悔改，这就是你所需要做的。你需要来爱、饶恕、活出神的爱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你看到这里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撒谎的。家人们，让我们来思想自己，我们不说别人，你是否心里仍然记恨着某位弟兄或者姐妹，记恨着某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倘若有的话，你就不能说我爱神，因为你是说谎话的。你需要来悔改，去与他和好。我说去与他和好的意思是要饶恕他，我并非说你非要去找着他去跟他道歉和好。那如果有这样条件的话你可以，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或者是事态比较特殊不太容易这样做的话，也可以不用勉强，因为我们要给自己留下保护的底线。但是我们起码要这样的祷告宣告，并且真实的去饶恕他，去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这是我们要做的底线。有的家人说我饶恕了，可是他还在诉说着对方的过错，这是一种假的饶恕。当你饶恕了，你就会忘记，你不会再说他的不好，你说的只有主啊，祝福他，真心的祝福。当你祝福仇敌的时候，你才算真实的饶恕他。当你如果不能做到为仇敌祝福的话，你没有饶恕他，你的饶恕是一种谎言。需要真实的做到神要求的饶恕，要祝福仇敌，为仇敌祷告。所以家人们，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是不容忍任何的苦读、不饶恕、仇恨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家人们，让我们学习在与神同行的这条道路上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苦毒不饶恕进来，破坏了你与神同行的这种连结。因为一旦苦毒不饶恕仇恨进来了，你与神的连结就砍断了，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你就需要立刻来悔改，去饶恕，去爱，否则你无法恢复与神同行。所以我们想要与神同行，必须活在爱里面，活在阿加佩的爱里，活在神的爱里，让神的爱来引导。赞美主。因为爱是成就一切事物的动力。我们所讲的爱是神的爱。有的家人说，那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人的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很可怜，他在街上很无助，或者你在教会里看见一个弟兄，他穿着很破烂，愁眉苦脸，你走到他面前，你问他说，我能帮助你吗？然后他给你说了他的苦情，说求你帮助我。这个时候你给了他一些钱，给了他一点东西，这可以算是一个善行。然而这并非是神的爱，这是人的爱。所谓的神的爱呢，是你会主动的，不用等着他发言，不用等着他求你，你就已经去帮助他了，并且不计回报。所以简单一个例子帮助你认识神的爱和人的爱的区别。神的爱是主动的，自发的，去寻找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不计代价，不计回报。而人的爱呢，会掺杂着种种的肉体、情欲，甚至动机，甚至人的爱是你不开口求我，我不会帮助你。所以如果你总是帮助人，是等人家开口求你的时候你才帮助他，说明你还活在人的爱里，活在神的爱里。你不用等到他开口，你会主动的去帮助他。赞美主。我在说，爱是成就一切事物的动力。即或是你有善良、温柔、良善、信实等等各样的美德，但如果你没有爱，如果你这美德背后的动力不是爱，那么你这些美德不过是假冒伪善，是没有功效的。我们需要回转归向神的爱，让神的爱来引导我们。因为神的爱会主动的去寻找有需要的人，看看今天我能够祝福到谁。神的爱每一天都会给你这样的意念，看看我今天能够祝福到谁，看看我今天能够给谁带来微笑。神的爱会主动去寻找周围有需要的人，并且去帮助他们。所以当你得到神爱的引导，你每一天都会有神微观的护照，你会去做很多的事情。哈利路亚。并且你会找到神给你更高的护照，给你做几个见证，帮助你来明白。我们都知道特蕾莎修女的见证，然而我还要再提特蕾莎修女的见证。她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一切伟大的事情，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他，是因为他被神的爱来引导。当1947年东巴基斯坦脱离了印度的独立， 加尔各答拥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特蕾莎修女那个时候是在修道院里，她看到了这数以万计的难民，大多数都是怕被伊斯兰教徒迫害的印度教徒。他看到了这些印度教徒有很多的传染病，如霍乱和麻风病，都没有受到控制，也没有很好的医疗手段，在街头巷尾不断的爆发这样的瘟疫。当特蕾莎修女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她的心一直都是被折磨着。你知道很多人都看到了，但他们的心没有任何的反应。然而特蕾莎修女看到了，她的心就充满了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会主动寻找周围有需要的人，看看能不能去帮助他们。特蕾莎修女心中有神的爱，所以她看到了这些有需要的人，虽然是在他们的修道院外面，并不是在他的修道院里面，可是这一直折磨着他的心。他看到了需要，神的爱会主动寻找有需要的人去满足他们。特蕾莎修女就在想，我怎样能帮助到这群人，所以他一直的在申请，申请了一年，到1948年，特蕾莎修女终于离开了爱尔兰的罗瑞托修道院，来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这应该是万里迢迢了，从异国他乡，从本家来到了异国他乡。当他在本家的时候，在爱尔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印度的这些难民，他心中就无法平息下来，因为他看到了需要。神的爱激励他，就来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1948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了平常所爱穿的修女服，改穿印度平民妇女所穿的白色棉纱丽，然后开始了他的慈善施工。是怎么开始的呢？我跟大家讲讲一个具体的细节，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来思想神的爱是如何激励他，他如何被神的爱所引导。特蕾莎修女是天主教的，天主教也有许多得救的修女，得救的修士，甚至他们是圣徒。而且天主教在慈善上，在神的爱上，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榜样。虽然在一些教义上我们并不赞同，但是特蕾莎修女她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天主教里也有一些重生得救的人。所以特蕾莎修女她开展的第一项施工呢，是怎样开展的呢？当她来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她在车站后面的贫民窟开展她的工作。在这个贫民窟里，到处都是破烂不堪的小木屋，还有衣衫褴褛的脏孩子。有一天，有一个说孟加拉语的小孩向特蕾莎修女要东西，这个孩子只有一条腿，而且他的断腿还在流血。特蕾莎修女呢，就准备取药给他包扎，这个小孩却说他想要吃的东西，边说边做出吃东西的样子，因为特蕾莎修女听不懂嘛，他就手语。此时这个特蕾莎修女身上只有5个卢比，于是很抱歉的对小孩说，我是一个穷修女，我只能替你包扎伤口。正准备帮他涂药的时候，这小孩突然抓过药品，喊着说我要这个药，便拄着拐棍向贫民窟跑去。想了解究竟的特蕾莎修女就紧紧跟随着这个小孩跑进了一个小窝棚，窝棚里面漆黑一片，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木板上躺着一个妇女，在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婴孩和一个约5岁的小女孩，三个人都骨瘦如柴，目光呆滞，非常的虚弱。她用孟加拉语与他们交谈，知道了小孩叫巴布，8岁了，而那个妇女呢是她的母亲，患有结核病。窝棚里的另外两个小孩呢是她的弟弟妹妹。特蕾莎修女只能把她所带的维生素丸给了他们，然而那个妇人十分感激，向他敬礼并说，这里边还有生着病的老妇人，也请你看看她。特蕾莎修女听到这句话，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穷人会有那么善良的心，自己患着病 自己那么的贫苦，还关心着别人呢。于是那一天，特蕾莎修女连续的看望了许多家庭，独腿的巴布和一些小孩一直好奇的来跟随着她。好，关一下这噪音。然后那一天呢，特蕾莎修女呢，她就连续看望了许多家庭，包括这个巴布的家庭，还有一些她周边的这些贫穷的家庭。白天的经历就让特蕾莎修女久久难以入睡。这些可怜的孩子不但自己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将来长大了怎么办呢？所以特蕾莎修女呢，她看到了这个需要，她就在想，我如何能帮助这些孩子？要从根本上解救这些孩子，莫过于让他们掌握知识。于是她就开始在贫民窟开展了露天学校的计划，这样的思想就开始酝酿在特蕾莎修女的头脑中。第二天，在一块大树下面的空地上，特蕾莎修女就宣布，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免费给大家上课。经过她的耐心劝服，巴布首先参加了她的露天学校，接着又来了四个孩子。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发现这些孩子已经用破布木板把这里搭成了一个小帐篷。巴布告诉他说，这个小帐篷是大家一起帮忙盖的。就在这简陋的教室里面，特蕾莎修女除了教孩子一些简单的读写以外，还教他们卫生常识，比如刷牙、洗脸、洗澡。他还亲自带孩子们到井边，一个个教他们如何洗澡。贫民窟的妇女们将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仿效特蕾莎的做法，替自己的孩子洗澡。于是特蕾莎修女在贫民窟开办露天学校的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参加她听课的孩子达到了100多人，后来又增加了500多人。所以你看到特蕾莎修女的慈善施工就开展起来了。我说到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小结，我们要来回想一下，默想一下，特蕾莎修女是如何找到神对她的呼召的。她从英格兰那么遥远的一个修女修道院过着安逸的生活，为什么会跑到万里迢迢的印度，那么贫穷的甚至像地狱一般的一个地方，又脏又臭，去做贫民窟的事工？究竟是什么引导他？我们看到，我想说的是，是神的爱在引导他。而且你发现特蕾莎修女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完成了神对他的呼召，我相信这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他完成了神给他的呼召，而且这是神给他的最高呼召。哈利路亚！你发现，当他被神的爱所引导的时候，他找到了神对他的呼召。虽然他没有多少高谈阔论，没有多少知识背景，然后你看到特蕾莎修女成了一个成功的完成神呼召的人。而且你看到神给她的呼召还不是一个，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是阶段性，特蕾莎的修女的事工包括了这些贫苦孩子的事工，教育这些儿童的事工，还有垂死收容的事工。特蕾莎修女又如何开展了帮助这些垂死的人，使他们能够在晚年的时候，在临死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是借着特蕾莎修女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甚至归信了神。那么特蕾莎修女又如何开展了这个垂死 垂死者的事功能，垂死者收容所的事功能。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事情，让你明白它是怎样开展的。你会发现同样是被爱引导。有一天的时候，特蕾莎修女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妇人在路上像死了一般。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印度，很多人死在街头，没有人管的。这个老妇人也是如此，像倒闭在街头，破布裹着她的脚，那脚上已经爬满了蚂蚁，头上像是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的血迹的伤口爬满了苍蝇和虫，和蛆虫，已经生蛆了。所以如果让你看一眼你都会吐，你不会再看第二眼，你也不会去看他到底死了还是活了。然而特蕾莎修女看到这样一个死人一般的老妇人，甚至生蛆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走过去测量一下她的呼吸和脉搏，看还有没有一口气。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发现这个老妇人还有一口气，赶紧把她背起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你会去这样做吗？你会去把她背起送到附近的医院吗？99%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甚至他身上的蛆会跑到你身上，他身上的蚂蚁也会跑到你身上。而特蕾莎修女因为她被神的爱所引导，被神的爱所激励，她就去把她背到了医院。当医院得知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死在街头的老妇人，便怎么说都不会接收，不给接收。但特蕾莎修女态度坚决，说老太太是否有救的责任不在医院，但作为医院想办法给予治疗却是必须的。迫于特蕾莎修女的义正辞严，医院才对这个垂死的老妇人给予治疗。所以感谢神也行了神迹，这个医院就拯救了这个老妇人。这是特蕾莎修女开展垂死者收容所的第一位垂死者。于是乎开始有第二位、第三位。1952年8月，特蕾莎修女就正式成立了垂死者收容所，专门在街上捡这些垂死者，给他们一个最后一里地一个送行，使他们很多的垂死者在临死的时候得到好的安置，甚至好一些有一个美好的归宿，甚至认识了上帝。然后1959年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传教会分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兰奇设立了两座这样的垂死者收容所。哈利路亚。因着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义行，许多的垂死的印度人都有了一个好的归宿，赞美主。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壮举是怎么来的？还是那句话，是神的爱所引领的。倘若不是神爱的引领，即便圣灵感动你说去街上把那个垂死的老妇人带到医院，你也不会去做的。所以这也回答了我们，很多时候神其实给了我们有呼召有引领，只是太难，需要我们付上太多的爱心，需要我们付上太大的代价。因为没有足够的爱，我们无法付这个代价。因为没有足够的爱，我们也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没有足够的爱，我们也无法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无法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缺少神的爱，我们没有被神的爱所引领。我们人都愿意活在安逸里面，活在自私里面，活在自我为中心里面，活在自我的利益里面，没有人愿意舍己。然而神的爱是舍己的。当神找到一个愿意舍己的人，愿意活出神的爱的时候，活出神的爱的人，神就会释放他进入到神给他的更高呼召。你看到特蕾莎修女，她的一生有许多这样美好的事工的开展，都是被神的爱所引领，并且被神的爱所激励，被神的爱所扶持，所成就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同样的见证，我想有很多，比如说近代的还活着的海蒂贝克，我们都知道他在莫桑比克的孤儿施工，神使用他帮助了 成千上万的莫桑比克的孤儿。她是一个白人妇女，然而神感动她，让她看到非洲孤儿的需要，她就远隔万里来到了莫桑比克，从她安逸的家离开，来到了莫桑比克来帮助那里的孤儿。甚至现在神使用他的手帮助了很多很多这些可怜的非洲孤儿，提供给他们不仅有教育、食物，还有甚至神学，甚至帮助了这些非洲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的家人说，怎样会做这样的事工呢？很多人羡慕海蒂贝克的施工，然而当你去发现、去调查、去研究海蒂贝克去做这一切的事情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就是神的爱，是神爱的引导，使他找到了神给他最高的护照。所以他现在神使用他在这个施工上越做越好，哈利路亚，而且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也是被神的爱所引领的，他才找到了神给他的人生的护照，哈利路亚。否则他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或者说是很大众化的一个牧者而已。然而真正的能够帮助到许多的人，能够祝福到许多的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护照是靠着神爱的引领，是让神的爱来引领达成的，哈利路亚。说到这里，我个人在一些侍奉上，在一些微观上的护照，我不是在讲宏观上的护照，微观上的护照，我发现有很多时候也是受神爱的引领。当我去做的时候，我的心就充满了喜乐平安，我就知道我做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出去哪里讲道，当我看到神某个教会的贫穷，或者是神仆人的贫穷以及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们有很多的奉献。有人说，那你这个奉献有没有神的感动？当你被神的爱引领的时候，你会有神的感动。很多时候当我这样做以后，我就知道事情做对的，因为后来环境上显明，神印证，每一次这样的奉献都是对的。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细举了。这些年我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让爱引领，让神的爱引领，你会找到神给你的护照，宏观性的、微观性的护照，你都会找到。当你去做，你心里就会有喜乐和平安，你也会看到美好的果效。包括我们的事工也是如此，我们的事工也是被爱来引导的事工。我们也帮助了许多的人，帮助了许多的孤儿，帮助了各式各样的人，有需要的，特别是神家里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是被神的爱所引领。当你的事工被神的爱所引领，你的事工也会进入神给你更高的护照，哈利路亚，会进入神国度的祝福，而不是那么的狭隘。好，说到这里，我也要再提醒家人们，我们来思想历世历代的这些国外的宣教士，他们为什么来到中国？难道不是因着神爱的引导吗？思想当时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百姓民不聊生，政府又是贪污腐败，没有什么能力， 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些西方的宣教士当时在西方是过着很安逸舒适的生活，怎么会来到万里迢迢乘船，甚至你知道好有一些都死在船上的，冒着各样的危险，甚至那个时候的满清政府百姓中间流传很多的瘟疫的。你也知道很多的宣教士后来来到中国是死于瘟疫的，然而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重重的风险，生命的危险，各样的艰难来到中国呢？难道不是神爱的引导吗？是神爱的引导，是激励他们，让他们看见许多孤苦无助的病人，在中国缺少很多的医疗措施，各样的资源极端匮乏的满清政府，那个时候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办医院，借着免费给穷人看病来行使神的爱，让人们活生生的看到神就是爱。慢慢的很多的医院就这样被建立起来，神的道也传开了，哈利路亚。你若问从哪里来的策略，神爱的策略，从哪里来的呼召，神爱的呼召，从哪里来的引导，是神爱的引导，哈利路亚。后来历史证明他们所做的是对的，历史也证明他们是回应了神的呼召，成就了神的呼召，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呼召，哈利路亚。还有许多国外的宣教士看到当时的满清政府许多流浪的儿童缺乏教育，没有未来，于是来到中国开办了学校，教育中国的孩子，使满清政府的那些儿童能够有未来。于是乎清政府一时间多出了许多的大学，甚至那个时候很多的学者都是在国外宣教士所建立的学校下培养的。甚至这个影响一直到辛亥革命，到后来的推翻满清政府的，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些先驱们多数都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多数都有上过教会学校的背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些宣教士是如何得到这些属天的策略，成立医院，成立学校，并且那么大的果效呢？不仅是把福音带给了当时的满清政府，而且甚至带下了复兴，使满清政府的这些儿童有未来，病人有医院，从属灵上物质上都得到了祝福。是怎样得到这样的策略呢？还是这句话，是神爱的引领，赞美主。当你活在神的爱里，神的爱会赐给你许多的策略，让你做正确的事情。有调查表明，到今天中国最一流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都是当时国外宣教士所成立的教会学校后来演变成的。包括现在最顶级的中国的医院，如同北京的协和医院、上海的同济医院、上海的仁济医院、广州的博济医院，都是国外宣教士留下来的产业后来发展而成的。这样的大学和医院非常多，我们就不一一细举，我只说有名的。然而你知道100多年前，据统计，在4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阅读能力的只有4万人，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还是1817年马里逊宣教士所创办的，到1877年教会学校就达到了347所，并且许多的宣教士在中国编写了教材达到了59种，出版了约3万册。你知道当时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西方世界接轨的也是西方的宣教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宣教士迪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登州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整个烟台蓬莱地区都是属于登州府嘛。迪考文在1864年在这里，现在还有迪考文的纪念。迪考文在这里就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文具。你看那个时候去帮助中国人来接受教育，你还得给他提供食宿的。1876年这个蒙养学堂就改名为文会馆，演变成了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在我所在的烟台蓬莱地区，就是中国的登州地区，第一所大学就是在这里。另外一位美国宣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40多所学校，并建立了医院和博物馆。哈利路亚，你看这个人，一个人在烟台就创办了40多所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的孤苦的儿童，使他们有未来。在那个时候，每一所大学开始时都非常的艰难，比如说汇文书院初创时只有3个男生入学，学校每一天还得付给他们1碗米，不像今天你还得交学费，那个时候是学校还得养你。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闭关锁国久了，他不知道上学的好处，他不知道受教育的好处，他们是逼着打着都不去上学的，得哄着还得给着养生之物才能上学，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教育是多么的艰难。学校的办学经费都是宣教士在自己家乡的教会的筹款奉献，每一块钱都凝聚着万里之外的一份爱啊！哈利路亚。到1900年义和团前夕，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已达到2000所，1918年增加到7382所。7382所呀，赞美主。所以你看到福音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怎么来的呢？是神的爱的激励，让他们看到了这些孩子的需要。你知道有需要的地方往往也有神的呼召，只是看你有没有神的爱来激励你去行使了。截止到1820年，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有820间。然而，可悲的是后来就发生了义和团事变。义和团事变，你知道义和团给初心的中国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地学校惨遭破坏。不仅如此，给宣教士带来的伤害更是无法弥补的。简单举一个例子，1900年义和团一个月内就杀害了241位。西方宣教士，同时也杀害了20000多中国基督徒，自己的骨肉同胞照样杀掉的。义和团这些人就是撒旦的差役，是丧尽天良的。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都被惨遭毒手。然而宣教士对此有什么反应呢？这是我想讲的。国外的宣教士对此无怨无悔，没有任何的仇恨，没有任何的抱怨，有的只是神舍己无私的爱，有的只是神满满的爱，有的只是神怜悯的爱。这些宣教士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舍命奋勇的前仆后继的来到中国。义和团之前1894年来华宣教士有1324人，然而义和团惨案发生之后7年，来华的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翻了将近3倍。是什么激励这些宣教士那么舍命的来到中国？宁可知道来到就可能会被义和团的这些人杀掉，甚至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同工已经死于义和团的毒手，他们还要带着这样的爱来到中国，是什么在激励他们？是什么在引领他们？ 是神的爱在引领他们。甚至留守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有1200名传教士被日军关进了怀放集中营，其中很多都死的，包括我们知道烈火战车，他也死于怀放集中营。那是剑桥八节中的，剑桥七节中的一个。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宣教士是什么引领他们，是什么给了他们动力。我说了，爱是一切事物的动力，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如果是人的爱，不会做到这个地步。如果是人的爱，他们不会再来。是神的爱激励他们，因为神的爱是凡事包容，神的爱是凡事相信，神的爱是凡事盼望，神的爱是凡事忍耐，神的爱是饶恕。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带着满满的饶恕，满满的怜悯，满满的神的爱，满满的信心，满满的盼望，他们相信神一定会祝福中国，神一定会拯救中国人。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爱来到了中国，前仆后继的把福音传给了中国。哈利路亚。是神的爱的引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让神的爱来引领你。在此我特别举一个例子，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戴德生的见证。很多家人，你虽然知道戴德生，可是你知道戴德生年老的时候有一些抑郁，甚至你可以说他有一些抑郁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绝大部分的同工，内地会的同工都惨遭义和团的毒手，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中国，他所有的同工都带到了中国，结果一个一个的死在义和团的屠刀之下。作为一个人，他也是有感情的，他的心承受不了，所以晚年他有些抑郁了。然而感谢神，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使他没有精神崩溃，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使他能够持续的选择饶恕，甚至他得胜了抑郁，否则他不会死在中国。他不会说我若有千磅阴茎，我若有千磅阴茎，我若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他年老的时候说的话语，可以可见他已经完全得胜。神的爱引领他，神的爱赋予他力量，神的爱带领他完成了使命，甚至他的后代子孙一代一代的都在中国。哈利路亚。思想，如果是人的爱，别人杀害了你最亲密的朋友，你把一生献给他，为他的好处，他却杀害你的朋友一个又一个的，你怎么会再来？你怎么还想要帮助他？人的爱无法做到的，只有神的爱能做到。然而神的爱激励着戴德生，把一切都给了中国，甚至他的后代子孙也留在中国。而且我们知道戴德生完成了神给他最高的呼召。哈利路亚，赞美主。内地会在中国做的宣教贡献是最大的，内地会的牺牲也是最大的。这都是神的爱的引领啊。所以你想找到神的护照，没有神的爱是不可能的。还有伯格里，伯格里一个人把福音传给了整个苗族。苗族这个民族是一个全民族信耶稣的。我曾经在2009年去过苗族，在云南的苗族，他们那里是全民族信耶稣的，但是他们知道是谁传给他们福音，是伯格里。伯格里曾经在云南贵州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云南贵州的苗族。我曾经去过那里的苗族，是非常艰难的。我09年去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什么样的环境？我告诉你，住在土坯房子里，然后土坯房子里面中间穿上那个木头，木头底下是牛啊、驴啊、马，然后木头上面铺上稻草，是人住的地方，等于人跟牲畜是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我去的时候是差不多秋天了，味道还不算太大，但是也是臭的， 我们也是睡在那上面。第一次经历人怎么跟畜生睡在一起，我就是在贵州经历的，而且条件是特别的艰苦，吃的东西到现在他们还吃的都是一些你不想吃的东西，都是因为是高原嘛，只能煮五成熟的米，可能五成都不到，四成熟的米饭，然后菜没有菜，只有那个土豆，还是发芽的土豆，别的东西它长不出来。苗族仍然活在一个非常的一个贫困线之下。我09年去了，在那里住了10天，本身是3天的计划，但是我想着他们实在太可怜了，就多住了7天，给他们帮开了10天的复兴会。但我也算体验了10天的苗族生活，简直就是你不可想象的贫穷。我就在想博格里是怎么做到在那里一住住了40年。我们童工多住一天就要心脏病发作，我们住了本身计划3天，我延长到10天，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10天我们就回去了。但是伯格里在那里一住是一辈子，他在他一个西方宣教士，在当时的西方是发达国家，那么优异的环境，跑到苗族把一生献给了苗族人民，我就无法想象，若不是神的爱的引领，谁能做到？真的无法做到。他把整个福音传给了苗族，死在苗族。哈利路亚，是神的爱的引领，他找到了神给他最大的呼召。是讲对这个云南的苗族的这些教会，贫穷教会，包括传道人的帮助，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做的，赞美主，哈利路亚。他们现在真的还是非常的艰苦，你不可想象的艰苦。我若不是去到，我就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地方，但确实是这样。我们也都知道，包括剑桥七杰，每一个都是当时的天之骄子，可以说都是杰出的人才，在剑桥大学毕业的七杰。这7位年轻人都舍弃大好仕途，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异国他乡，把他们金子般的青春都献给了中国，并且都殉道死在了中国，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若不是神爱的引导，若不是神爱的激励，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呢？然而他们的青春是最宝贵的青春，他们的呼召也是最高的呼召，他们都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完成了神给他们的呼召。我相信他们现在都是天国英雄榜上的名，天国英雄榜上的人物，赞美主，值得我们羡慕。他们已经吸了他们地上的劳苦，在天上成了英雄，这是永远的英雄，哈利路亚。天国英雄榜，我相信天国也会有英雄榜。这些人都是我们需要效法的，这些人都找到了他们人生最高的呼召。很多人还在求问神，主啊，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我说了，你还没有长大，你无法知道。我说了，你没有长大，你也知道了也做不了，你需要在神的爱里成长起来，你也会渐渐知道神对你更高的呼召，而不是满足于一般的旨意。我说了，神的旨意有一般的旨意，有更好的旨意，有完美的旨意，以及上好的旨意。然而能够达到上好旨意的是少数，能达到的都是认识神的爱的人，能达到的都是灵里成熟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还会继续来分享，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需要多分享一趟。如果你真的能够活出神的爱，认识神的爱，你会在属灵的道路上迅速的成长，你也会长大成熟，开始认识神对你更高的呼召。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我们来祷告。沙拉巴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的，记着记着，沙拉巴哈拉巴西的。沙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西的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 呼求主，求圣灵来开启你，求圣灵来光照你。如果你还活在仇恨里面，活在苦毒里面，求主来饶恕你，来饶恕人。如果你还没有活出神的爱，求主来怜悯你。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的爱，活出神的爱。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巴哈拉巴西拉哈拉巴卡拉巴西马哈拉巴西拉基拉哈拉巴沙拉哈拉巴西的 Jesus， 主啊，你就是爱，求你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嘿拉巴巴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赐下更多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的成爱的认识上成熟起来。沙拉巴拉巴巴巴西的。哈卡拉巴西哈拉巴西伊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沙巴巴巴巴巴西哈卡拉巴西哈拉巴西沙巴为你的心来祷告，求主赐给你更多的爱，求神赐给你更多的爱。哦，主啊，我需要你的爱来激励我的心去爱人爱神。主啊，求你的爱来激励我的心，求你的爱来引领我的道路，让我凡事来活出你的爱。主啊，活在你的爱里，让我做任何事情让爱成为背后的动力。哦，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沙巴哈拉巴西帕西的哈拉巴西帕西的巴西帕西的哈拉巴西伊拉沙拉巴西帕卡拉巴西乌沙巴哈拉巴西沙巴哈拉巴西沙巴黑的巴沙的基督，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爱，主，帮助我们来活出你的爱，主。沙巴哈的巴西，呼，沙巴哈的巴西。马沙拉哈拉巴西马西哈拉巴西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沙巴黑拉巴西马沙拉哈拉巴卡拉巴西帕西拉哈拉巴西哈拉巴西马沙黑拉沙拉黑沙拉黑沙马卡拉巴西哈拉巴西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沙巴黑拉巴沙拉黑拉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马西哈拉巴西马黑拉巴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马西哈拉巴西哈拉巴西主啊，显明你的爱，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让我们活出你的爱，让我们的爱不再是自私的，不再是自我为中心，让我们的爱是舍己的，让我们的爱是不计代价的，是不计回报的。主啊，沙巴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嘿巴巴巴西的， Mahila basaba sabasi. Mahala bashi bahaba bashi. Yakala bashi. Sabahara bashi bahara bashi. Sabahaba bashi bahara bashi.哦，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爱，呼求主，求主让你认识他的爱。主啊，我需要认识你的爱。哦，神啊，让我认识你的爱，让我活出你的爱，在我的大事小事，在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主啊，我需要你的爱，帮助我操练活出你的爱来。只有在你的爱中，我才能茁壮的成长，快速的成熟起来。主啊，当我成熟的时候，你会让我知道你对我人生的最高呼召，哈利路亚！沙巴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哈拉巴卡拉巴西，马黑拉巴西的乌乌卡拉巴西，哈拉巴西，那沙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哈拉巴卡拉巴西，亚哈拉巴西的哈拉巴沙巴卡巴西，马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呼巴巴巴哈巴巴巴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巴西的哈拉巴西，马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呼巴巴巴巴西的巴巴巴西，呼拉巴巴巴巴巴西的，拉基拉巴山巴哈拉巴西，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西，拉希拉巴沙巴巴西鲁西。Mahara Bashir, Hora Bashir, Jesus Christ. I worship you, Lord. I worship. Oh, 主啊，让我活出你的爱。求主赐给你恩典，来活出神的爱来。求主赐给你恩典，来饶恕。Oh, 主啊，那是你爱了我，我也爱人。我要爱我的仇敌，主啊，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一个我所仇恨的，我所不饶恕的。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Thank you, Lord. 求啊，让我活出你的爱来。呼求主。求主赐下他的爱来，触动你的心，触动我的心。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的激励。主啊，开启我们，天父，我们求你开启我们。你怎样开启特蕾莎修女，开启海蒂贝克，开启历代的宣教士，让他们看到需要，让他们拥有负担，这都是爱的负担，这都是爱的动力。主啊，你今天也开启我们，让我们有神你的心肠，如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他的心就动了怜悯之心，这就是爱了。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怜悯，这样的爱，去爱人爱神，让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带着这样的爱去服侍，带着这样的爱去满足那些有需要的，带着这样的爱去侍奉的时候，让我们也更深的认识你的爱，经历你的爱。主啊，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爱里茁壮的成长，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苦毒，所有的不饶恕，所有的自私和狭隘。主啊，扩张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拥有这历代圣徒心中所拥有的爱，是神的爱。主啊，将你的爱更多的赐给我们，我们好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好活出你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也好找到你给我们的呼召。主啊，这是爱的呼召，帮助我们成为爱的管道，能够在世间的时候传递你的爱，成为爱的器皿，将你的爱流淌出去，让世人认识你的爱。主啊，使用我们。
帮助我们，求圣灵不断地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这舍己的爱，也救我们脱离一切自我的爱、肉体的爱、血气的爱，让我们活在神你阿加佩的爱里，活在你舍己的爱里，活在你饶恕的爱里，活在你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的爱里，不计自己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处，赐给我们这样牺牲舍己的爱，主啊，让我们效法基督的爱，主啊，帮助我们认识这是神你给我们爱的护照，让我们活在这爱的护照里，也实现你对我们人生的护照。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